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欢迎回到 AM 1400湾区中文电台的乐活好时光节目现场，我是张志斌。刚才前面播出的是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副总经理，也是中国的书画专家李雪松先生跟我们分享的关于一些帝王的作品真迹等等。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继续的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李雪松先生访谈的片段，继续要谈的仍然是关于帝王之类一些相关的藏品，他们的历史跟艺术价值方面的种种。
是，那刚才也提到过，像是这个地位的问题，所以说它的历史价值跟艺术价值是要并重的话，那这个藏品当然我想它的价钱就非常的高。那如果不是像这样情况，就是例如说像其他帝王的一些手机啊或者是奏折啊之类，我知道也有拿出来拍卖的，那像这一类的话，通常你们的价格是怎么样来估算的呢？
假设说奏折的话，我们通常现在市场上能见到的肯定是以清代的奏折居多，那清代呢又以清代晚期的更多，比如说同治到光绪，那光绪呢可能是在位的时间比较长，三十几年的时间，他的奏折的数量呢相对也比较多，而且年代比较近，那这些这个奏折之类的作品，大概在市场上呢，在十年以前的时候，在艺术品市场上这一类的东西完全不受重视，经常是一捆一捆的来做一个标的去卖。那现在呢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奏折可以单独做一个标的，大概底价在1万到1万5人民币左右，已经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之前可能我印象十年前的时候，一捆大概有个50件奏折，这样一捆按照原来的宫廷的那样封套都封在里面，大概也只不过就是几万人民币而已。所以这十年艺术品市场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价位上的变化，但我相信像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它还有很大的空间，因为每一件奏折实际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它一定是皇帝陈述什么哪个省什么地区出现了什么样的灾情，或者是这个哪个外交使节上有什么过错，或者有些废红的话多，大概都是有具体的事件的，所以它都是独一无二的。那而且呢，通常奏折上会有皇帝的批示，简单的呢可能写的是知道了，写的是依意，就是这个就按照大臣说的办，大概是有这样的简单的批语。有一些呢皇帝认为大臣的这个主张不对，他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批示，那么这样的这个根据不同的内容批示的多少，它的价位也有不同的变化。所以只要是涉及到中国传统的历史的有文物价值、有文献价值，或者说有历史意义或者有文化意义的纸上的东西，实际上在中国都是可以放到艺术品市场里面去的。当然其中取决于它的价值高低的，就是它的稀见的程度，另外就是它创作人的本身的名气大小，越是名家的价格越高，越是精彩的价格越高，大致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是，那刚才也提到有一些历史方面的一些考证，那像这一类的作品如果拿到保利的话，你们是需要说去做一些考证吗？还是说这个是由这个提供藏品的人他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我想历史事件有这么多，像刚才讲了乾隆皇帝在台湾这个毕竟是比较大的事件，但是如果像您前面提到的一些奏折上面的一些事情的话，也许我们一下子之间也没有办法判断他这个事情或者他这个奏折本身他的真伪，或者说是在历史上的分量，那要怎么样来面对？
在这一点上，如果是委托方对藏品本身有非常深厚的了解，或者是有非常精确的这个判断，那无疑对拍卖公司的业务人员来讲，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但实际的情况通常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通常委托方因为家里留下来的东西已经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对它的来龙去脉和它本身的价值和内容通常都不够了解，这是我们碰到的比较普遍的情况。那都是发掘它的价值，对它进行研究，通常都是拍卖公司把物品带回到北京之后，那我们会有相应的研究人员对它进行更深入的挖掘。所以这个工作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委托方的更多的信息或者支持，但是通常都是，远远不够，因为只是大部分家庭，对大部分家庭来讲，知道的只是一个来源，就是这是我父亲收藏的，这是张大千早些年前这个给我母亲创作的，大概有一些这样的信息，对我们来讲就已经非常难得了，因为它是个准确的信息。
是，那古代之外，我想聊一聊这个当代的艺术作品，因为当代的相信就是基本上我们讲的可能就是书画家，他们目前还在世，甚至还继续在创作的。那有一些如果还继续在创作的情况下，他们的物品要怎么样定价呢？因为像我自己，其实我也有知道有一些认识像是画廊的一些朋友，就是他们可能会就说会特别的去栽培也好，力捧也好，一些特定的书画家，那这些可能应该也会影响到这个市场的价格。那拍卖公司跟像是画廊、艺廊之类的一些机构，你们做的事情是有什么彼此的关联吗？
这个实际上是不同的一个市场类别。假设我们把这个画廊这一类的叫做一级市场，那拍卖呢就算是二级市场，实际上承担着不同的业务的功能。那通常推广当代的画家应该是由画廊去做，就是在一级市场上去做，通过画廊组织展览进行宣传，然后呢他去寻找可能对某一个艺术家有兴趣的这些收藏家。逐渐的积累客户，当他积累到一定的程度，那他代理的画家也达到一定的知名度之后，再把它放到拍卖行去进行更大规模的推广，或者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应该是这样一个程序。所以，可能我们看到现在的拍卖公司基本上不去做这一类的，替代画廊去做的这个工作，是基本上拍卖行是放弃去做的，就是我们选择的拍品都是这些相对在市场上有稳定的客人，或者说他是已经被大众所了解、所愿意去购买的画家，比如说像齐白石、张大千这样的人物。那古代的作品虽然可能大家都不够了解，但是呢，中国美术史、中国的这个人物的记载，实际上相对还是非常完善的，几乎。我们拍卖的古代的作品，99.99%的人，我们都是可以查出一个来龙去脉的。如果是我们这么多年的发展，而且文献里面如果查不到的人，那可能确实就是非常偏僻、非常冷的一些名头。但是如果他够年代够早，比如说是明末清初的时候，甚至是清中期的时候，都是可以的。那它都会呈现出来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和大致的水平。那这样的拍品在拍卖上也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仍然可以出去。但是当代本身呢，需要的就是要有一个更明确的市场定位和名气的一个积累。所以，如果是完全一个全新的一个当代画家，拍卖公司通常不会接受这个委托。所以是有还是跟。古代和近代作品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像我们在海外，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中文的媒体的刊物，也会刊登一些像真集会或相关的广告。我也看到其他的也是叫保利，但是可能是不同的地名，像是香港保利、浙江保利。请问一下，这些保利公司彼此之间有没有关联？
对这点需要说的呢，就是确实之前有公司打着保利的旗号在这面那个进行征集活动，但是真正的这个保利呢，实际上。最初我们只有一家，就是从09年来的时候，就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那它的这个控股的股东呢，就是保利集团。那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这个保利香港，就是我们在香港有一个分支。那它呢，也确实也是同样是归保利集团管的。除此之外是没有企业。我们再没有其他的下属企业到北美来进行征集，所以如果不是北京保利，不是保利香港的，那一定就是一个打着保利的招牌在这边征集的，确实跟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关联。
刚才为您访谈到的是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的副总经理、中国书画专家李雪松先生介绍的关于中国帝王有关的一些古收藏，像是书画、奏折等等文物方面的一些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活好时光》节目，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
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拂衣，晚风伴暮色沉寂。轻舟边天荒无影，两岸山坡无清宁，牧笛正催送归去。我伫立边行，望着潺潺流寻，能否载我离愁东去。钟鼓寒山鸣，阵阵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拂衣，晚风伴暮色沉寂。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拂衣，晚风伴暮色沉寂。轻舟边天荒无影，两岸山坡无清宁，牧笛正催送归去。我伫立边行，望着潺潺流寻，能否载我离愁东去。钟鼓寒山鸣，阵阵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拂衣，牧笛正催送归去。望着潺潺流寻，能否载我离愁东去。钟鼓寒山鸣，阵阵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拂衣，牧笛正催送归去。